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那天在那个停车场，我就是这个画面，就是回到了那个场景。
嗯，
可是我想到他，有很强的感受想到他，然后我觉得好像是他要溺水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变角色换了。我好像有很多话要跟他说。是假如有天堂，然后你进不去呢，怎么办？
嗯，
然后他就觉得他可能也没有人会这样子问他，所以我说你进不去怎么办？后来他就用很狐疑的眼光看我，我就说天堂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地方，如果叫天堂，就是它非常的美好，是不可能藏污纳垢容纳罪的。我说你进不去了。因为你的罪没有解决，他就很火大，说谁说的？说圣经说的。
嗯，
然后他就没说话了。
嗯，
过很久他才说，我们就整个家变得很安静，因为全部人都想我吃了雄心豹子胆，然后
对，
就很安静。后来他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没有说过我讨厌耶稣。
嗯，
我就说我没有说你要喜欢耶稣，但是。你要不要让他解决你的罪啊？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在上期节目里，凯西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回台湾处理母亲后事的前一夜，突然爆发惊恐症，无法呼吸。在那个关键时刻，是《爱的真谛》那首歌救了他的命，从此他知道上帝是唯一能够翻转他生命的救主。信主之后的他也迫切希望向家人分享神的爱，尤其是他从小崇拜的爸爸，但是因为信仰的不同，父女俩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长达两年的时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络。有一天，凯西在送小孩上学之后，在学校的停车场，他的心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童年的画面，那是小时候爸爸在天母游泳池教他游泳的场景。当时他在深不见底的水池挣扎着，非常害怕。爸爸站在水中央对小凯西说，不要害怕，朝着我游过来就对了。那个画面让凯西联想到上帝的膀臂，还有彼得和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他把对爸爸的怀念和爱录成了音频，又写成一封信。三个月之后，家人告知爸爸罹患末期肺癌，已经扩散到脑部和骨头。凯西除了震惊之外，更加迫切地为爸爸祷告，希望他快快接受永恒里的救恩。凯西的爸爸后来在病床前受洗归主，他们姐妹三人轮流为父亲读完了七部新约书卷给他听。凯西最后一次和爸爸说话，是在病房的窗边跪着为他洗脚，向他认错。父女俩泪流满面，他以爸爸为荣，他知道爸爸也以他为荣。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入凯西的世界。
2006年2月份的时候，我受洗，和我先生一起受洗。当时圣经读了两遍了，所以就确定我真的一定要走这个，用这个信仰来重塑我的整个人生价值观。然后这段时间，当我读了圣经，我有这么多很震撼的地方，我读了。比如说浪子回头，或者是约翰福音的葡萄树与枝子，我都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家需要的，我都觉得这些回答了我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前我们家会有这些事情。所以我每次很兴奋，我就很想要跟家人分享，那我跟爸爸分享，哇，我就会被他骂。他就会说，
你在讲什么，
你在讲什么，他意思就是说圣经，我就想要告诉他我们要这个，或你要这个，或是我们要悔改之类的话了。他后来就会很生气，他说圣经是读给自己听的，不是读给别人听的。我就说你功力太差，你再回去多练一下。
那你信主之后跟爸爸曾经有两年的冷战，就是两个人都不讲话，可以谈谈那两年的心情是怎么会搞成那个地步的？
那通常我们的沟通方式就是因为我说他后来渐渐变成老板，
对
所以我们又是一个家族企业，那所以就是我在台湾还有姐姐妹妹，那他们尤其是妹妹，妹妹和我就是常常会联络，所以他就会让我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
是
那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样之后，我就要准备个草稿，想说跟爸爸讲话，那我要讲什么，所以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就是聊天了。
所以你是以一个员工的身份来跟老板报告这样子吗？那个时候的那个
engage
的，
就是因为我已经没在公司上班了，但只是 engage， 就是对，所以其实很累，就是我打电话回家要写草稿的，就生怕哪一句话讲不好，发生什么问题这样。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在讲到讲着讲着，就会讲到那个信仰的事情，那他很不喜欢听，
他很不喜欢听。
然后尤其是他听到我在讲这些事，他可能觉得我竟然敢对他说教，
对。
所以其实就是到最后我觉得他跟我说，像我跟他说一些我的家庭的事小孩的事，他也不想听。我觉得他整个就是变成一个老板不想要听人家家里人，你知道问题是他是阿公，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关系已经转变成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一种关系了，那但是没有办法，那我也不知道就是福音要怎么带给他，我会的方式就是我觉得我有什么感动我讲给他，我的见证讲给他，他都会觉得这是我的事，到最后他觉得我讲话很没营养，所以他就叫我你写来那个，我是圣诞节写卡片啊什么，他后来说你既然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垃圾，不要再写了，我都把它丢掉了。一方面你知道你曾经这么好过，你如果没联络真的会觉得自己也是很不孝，问题是对方也不接受，
所以这个僵局一直到就是2015年爸爸生病他罹癌，对不对？然后那个病情 恶化的很快，你就要回到台湾去照顾他，那时候僵局稍微有点软化一些，是不是？
对，那这也是很奇妙，因为其实僵局就一直僵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应该要怎么办。有一天我送孩子，对，就是在爸爸生病前，应该是说对爸爸生病的事情其实我不知道，但是他每年会去做健检。我有一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然后 drop off 之后我到了停车场，上了车，车子要开走，可是那是一个很 奇怪的事情，就是我车子要开走，突然我觉得那个停车场整个停车场好像变成了游泳池，而且是我小时候的那个去的那个天母游泳池，就是我爸爸教会我游泳的那个游泳池。然后本来车子要开走，我觉得这个感觉太奇怪了，所以我没有开走，我坐在车上坐了一会儿，我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是想要让自己那个感受持续，我不想要中断它。
对，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我一直想到他，我不是只是看到游泳池，我还一直想到他，还有想到当时他在教我游泳的那个画面，就是因为我爸爸小时候教我游泳的时候，他不是都会鼓励我去爬树做那些人家不敢做的事吗？他自己还去玩过高空弹跳，所以他其实是就是会告诉我说游泳要游得好，一定要到踩不到底的地方，这是他的
深不见底，
深不见底的地方。他说因为你一下遇到问题你就踩，你就站起来，你怎么可能游得好呢？
对，
所以他是说你要到深不见底的地方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游泳，所以他就在我不会游泳的时候把我带到深不见底的地方，然后他教我的方式就是让我在岸边教我几个动作，然后接着他就到水中间去了，然后叫我游过去，我快吓死了，可是他就说你不要怕，他不要怕，你就游过来，看着我就用你刚刚学的那几个动作游过来，那一开始他只有离我两步嘛，两步一下就游到了，
对，一下，
接着他就四步六步八步，到最后就跑到中央去了。但是很恐怖的经历就是说我其实就是每一次吸不到气的时候，我只要把脚一放下来我就沉下去，所以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你根本踩不到底，所以他我就听到他在水，我在水中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就 游过来就好，过来看着我过来就好，就这样。所以我学会游泳是这么学过来的。我那天在那个停车场，我就是这个画面，就是回到了那个场景。
嗯，
可是我想到他，有很强的感受想到他，然后我觉得好像是他要溺水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变角色换了，变成是他是那个要不见
溺水的人。对，
对对对对。然后我后来突然觉得我好像有很多话要跟他说，
对，
因为我们很久没说话了。对，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冒出那个 idea， 就那我就说就好了。
对，
就不要再打草稿了，我就说就好了。所以我后来下了车，那刚好那个停车场外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
对，
所以我就走到那个操场，那操场没有人嘛，嗯，然后我就走到那个操场，我就开始走操场，然后就用录音，不是我的手机有那个录音的功能，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功能，就是我第一次用那个功能。我就感谢主，我那天有想到这个方式，要不然我怕我话就没了。我就录下去，我就开始走路，就开始跟他说话。我就想象他在我前面，嗯，然后他在游，我们在游泳池，嗯，我把自己回到那个画面，我就可以说了，我也不要再认真打什么，想到什么就说
什么，草稿了。对，
对对对。那我觉得我其实那天最主要要讲的重点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看着主游过去就好了，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你身上的十字架太重了，嗯，那个给主耶稣背。你不要，嗯，那个只有主才能背你的十字架，嗯，其实就是拉拉扎扎的啦。包括就是说他介绍我一个电影叫冰汉，嗯，然后那是他最爱的电影，所以我就从那个电影，我就突然想那个电影里面有讲到耶稣啊，然后还有讲到冰汉在口渴快要死的时候耶稣喂他水的那个画面，我其实想到很多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的，就是一直说。
其实我觉得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想表达的说，爸爸我很爱你，但是你要溺水了。
对，
你知道吗？
是，
对不对？
是是，
嗯，
但是我也不会知道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报告还没出来嘛，
嗯，
我只是把我的感觉说出来，但是我不确定
对
是不是我自己的想象。
嗯嗯嗯，
然后我也不确定就是说他愿不愿意，他 会不会让他更生气，我什么都不确定。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就是有把这个录音就是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写成信，可是我没有办法寄出去。
嗯，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觉，他会不会觉得我疯了，
嗯，
所以其实这个信就压在我那里。所以我是六月份的时候写的，九月份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对，
因为他中间对，他中间有经过一连串的检查，最后 confirm，
嗯，
所以他的检查其实就是六月，就是我当时的感动的时间，
那个，
最后的 finalize 的经过一段一连串的切片检查是十月确定，九月确定的，
嗯，
所以我九月就把信再寄给他。那我寄给他之后，嗯，他就把我加入家庭的群组，代表我原来已经跟我们家断群了，嗯，他不让我在同一个群组，因为他们那个事业群嘛，
嗯，
就是我们家自己的事业群这样子。所以我终于可以和他直接的联络，不用透过代言人。
所以他把你就是再重新加入群组里面，你又是成为他的生活圈里面的一部分了，对不
对？是是是。所以每天他们都会讨论啊，今天怎么样啊，或几点要去看医院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okay， 那些我就进去了，嗯，对。
后来你回去台湾的时候，你好像那时候你就跟上帝祷告，哦，祈求五项不可能的事情。
哦，对啊，因为我觉得我爸这个人真的是，我一直觉得像他这样子，这个要回去打仗一定是一场大仗的，所以我不敢就这样回去，所以其实要做很多的准备啦。其实最重要，其实我要做很多的自洁认罪，嗯，因为包括说我对他过去的一些不谅解，
嗯，
还有对妈妈那些东西，嗯，我都要在神前面求他饶恕，因为我知道我带着很多的血气跟愤怒回去，这东西怎么可能能够跟神同工，
嗯，
所以其实这些除了自己的部分解决之外，我跟神求第一点的，我当然是希望爸爸可以得救。
对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属灵与神的关系不能停留在得救，我觉得得救真的是不得已， 只好就是只会听。很多人会说啊，我要是死以前，我到时候要信，我再信。其实那你真的真的就忽略了你也
是最好的部分，不是只是得救而已。
对,
对, 对
你错失了生命最丰盛的那个部分，
没错，
你只是拿到一张第四
入门券，入门券，嗯，对。
然后你什么都没玩到。然后就走了。
对，
所以其实我不希望爸爸和神的关系停在这里，所以我不是只为他的得救祷告，我希望他可以领受到一些很丰盛的事情，和神真正的建立关系。所以我为爸爸还能够受洗的事祷告，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公开的有一个仪式，让他自己他其他的人都看见，能够成为一个见证。那我也希望爸爸有机会和人谈到一些这个灵命的事情，能够传，就是传福音之类的事情，就是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可以和人在沟通的时候，不是只讲属事的事情，也讲到这个更深的一些事情，那所以我希望他有机会做这个事情，当他自己得救之后，那我也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机会走成圣的路，也就是神能够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帮他脱去一些缠累，那这个需要时间，然后我也希望他也可以被神有机会用到，我希望整个我们基督徒这一生能够经历的他
能够享受到的福分，
对，他都有机会可以尝试，不管时间有多少，就是这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希望他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跟神求这些事情。那所以
当时的状况之下，其实你爸爸根本就是对信仰是很敌对的，对
不对？很敌对，所以我觉得我是真的是太白目还是太大胆，但是我真的就是觉得 I cannot 就是看着他最后走的时候，我们把他随便受洗，我对我来说这个东西不是你知道不是我要的，所以我跟神就是大胆的求，那他会做到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阿爸父，这个是和他心意的事情就求，所以我就是这么求的。
然后2016年你爸爸的那个病情又急转直下，你农历初二回娘家，然后在家族团圆的这个晚餐桌上听爸爸吩咐后事，然后你又提到上帝，那时候爸爸就大发雷霆，聊聊那段经过记得吗？
对，其实我刚回去陪他做化疗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有兴趣听的，我想在那个时候他心里在想，如果这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他有说他听我说到那些福音，因为他每次化疗一做几个小时，我就在旁边陪他，他说好来圣经拿出来讲，那我就对、
okay.
所以我就是会跟他就是说聊圣经，告诉他耶稣多好，说我的见证，那我感觉他就说很正面的东西，
对对，所以他不排斥的，他
不排斥，甚至我觉得他的心里隐隐约约觉得这真是好东西，很好的东西，
好东西，
而且他有表现出来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心里搞不好有偷偷在祷告，我在猜，但是等到那个我再回就是第一阶段他后来控制住了，然后我突然发现他也不要再讲神的事情了，然后等到第二阶段我回去，其实也是很快，都是没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我再回去他整个就恶化得非常的快，然后那个时候他的脾气非常非常暴躁，那所以刚刚说的那个晚餐，他就是在指定遗照开始在交代遗言了，那我又讲到这个事，因为我觉得快要来不及了，
对，
我所有的话好话神的爱全部讲完了，我不知道我要再讲什么了，那我就那天晚上就是讲到又再一次的讲到这个信仰，他就骂我了，他就是破口大骂说你们基督徒都是骗子，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说我们是骗子，后来我在想是不是其实他有跟神祷告，可是他希望可以医好，
对，
所以他那天就是发很大的脾气，然后说十字还跟我讲到十字军东征，说你们基督徒就是全世界最会杀人的宗教啊，什么什么讲的，
对，
我觉得要是平常我大概被他吓到，我可能什么都好，我觉得我那时候回到那种十岁的感觉，被爸爸骂那种感觉，就吓到都不敢讲话。可是我那天就觉得我不能不讲，因为我不讲就我被 silence
就完了，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所以我就说我不是回来跟你吵架的，我也不是回来跟你辩论， 哪一个宗教比较好的，我只是想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要去哪里？
嗯，
那以后当然他也知道就是走了以后了嘛。
对，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去哪里啊，就是没有了。他说人生就这样，就到此为止，什么都没了。
嗯，
就一切就是一个空，就虚空的空这样子。
嗯，
我就说那假设，还有我妹妹也这样说，假设你以为空了，后来不小心你睁开一个眼睛发现哎，还
在，有个天堂在，
那怎么办？怎么办？对不 对，怎么办？然后如果没空呢？然后我想这个他倒是没有真的必须被逼着要想。
对，
我说万一没空呢？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什么都有，也没有，也不会有天堂。而且他那时候有说过，怎么可能会有天堂，这么多的人死了，全部的人都到天堂去，怎么天堂怎么挤得下？然后我就说是因为你是用形体在想这个 space，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有开始在想，可是他又有愤怒，所以那个人有点 奇怪的情绪。还有他又偶尔他还会拿着那个，就指着那个我爷爷奶奶的那个灵位。因为我爸爸虽然是 不信这些东西，但是他 pay respect to 他的 parents。
OK，
对，所以他就是会指着那个，然后他有时候会站在前面跟他妈妈说话。我知道他妈妈是他这辈子最尊敬的人。
OK， 就你阿妈嘛，哈，
阿妈，对。然后他都会每天把那个牌弄得很干净，那个桌子神桌，其实我们家是 不拜神，但是就是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的祖先。
对对对，
他就指着那个说，那这个以后怎么办？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开始在想一些事情了，
是，
但是全部他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那天后来我就跟他说，那假如有一天堂，天堂不会因为
你说没有
没有就没有
就没有，嗯，
但是假如有天堂然后你进不去呢怎么办？
嗯，
然后他就觉得他可能也没有人会这样子问他，所以我说你进不去怎么办？后来他就用很狐疑的眼光看我，我就说天堂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地方，如果叫天堂就是它非常的美好，是不可能藏污纳垢容纳罪的。我说你进不去了，因为你的罪没有解决。然后我那天不知道哪来的狗胆跟他说你进不去，你的罪没有解决。
吃了雄心豹子胆。
我吃了雄心豹子胆，而且我是看着他的眼睛说的。他就很火大说谁说的，就是圣经说的。然后他就没说话了。过很久他才说，我们就整个家变得很安静，因为全部人都想我吃了雄心豹子胆，然后就很安静。后来他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没有说过我讨厌耶稣。我就说我没有说你要喜欢耶稣，但是你要不要让他解决你的罪啊？我说你相信他，然后让他来解决你的罪，所以我就把十字架的道理简单的说了一遍，其实他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我说只有他能够代替你受罪，然后解决完你的罪，你才有可能到有神在的天堂。否则的话，那个地方是不可能让我们这种带着罪的人进去的。我后来就回去房间跪在地上哭，我说神啊，你怎么让我跟我爸说我要去地狱了，他要去地狱了，我真的是求主赶快接受。
可是你刚刚那个 point 很有趣，你说你不需要喜欢耶稣，但是你要不要接受他，让他来帮助你解决罪的问题？
我耶稣从来没有要 people please 他，或者是他也从来没有要 please people 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觉得你接受他，你慢慢你接受他，就是你先接受他所为你做的事，慢慢你跟他 build 关系，你不可能不喜欢他，人家会。
对对对，就是后面的过程。
可是你还不认识他，你说你喜欢他，那个喜欢也是很肤浅的吧？我真的跟神求说，我没有办法再做了，我已经到这个底，我做到底了。说这个救恩的部分，神你真的要接受了，我没办法再做任何事。你要让他做看异象、做异梦，还是干嘛？随便什么都好，就是你赶快出手，因为要来不及了。结果他后来就真的一两天他就到医院就没有再回家了，就感染了。对，一感染之后很快就是昏昏醒醒，然后常常都是在弥留的状态，空马状态，我真的就是觉得要来不及了。所以
所以在这个昏昏醒醒昏昏醒醒过程当中，有一次他做了一场很可怕的梦，然后梦醒之后，哎，他决定要信主了。
对，那在可怕的梦前，他先做了一个梦，是他梦到他妈妈。
OK，
他梦到他就是他我的阿嬷是他最爱的、最尊敬的人，他常常会挂在嘴边说，这辈子影响他最大就是他妈妈。可是他的妈妈在他大一的时候就过世了，那当时是我爸爸背着他去医院，陪他在医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Okay.
所以他，我觉得他就是对他来说，他妈妈在他人生中替他累了一个对 life 的 foundation，是一个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或许他妈妈也是他的神吧。
是，
所以他那天梦到他妈妈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怕，我在想你会不会也跟你妈一样，就是不想要信主这样子，就觉得跟妈妈去就好。我其实有一点怕，但是其实不是，他是泪流满面。他说他妈妈在梦中告诉他，用台语跟我们说，你嫁孩子太凶，就是你教孩子太狠了。
哦，
然后我爸就一直跟我们对道歉。
嗯，
然后我就想，哎，怎么是这样？好，然后后来我他就跟我们道歉，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后来我就想说，我记得神啊，你要让我爸爸做什么梦都好，反正你让他就是改变他的心。真的那一场梦，我爸爸整个人变得非常的 soft， 从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再硬过了，就是很温柔。然后我后来跟我爸说，哎，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他是叫阿妈来跟你讲句话你就好了。然后我爸就 shock 到，他从来没有把神其实可以用各种方式对他说话这件事连在一起。
嗯，
用各种人各种方式，他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上帝如果要软化他是可以用各种方式的。
那但是上帝知道说阿妈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 soft spot，所以上帝透过阿嬷跟他讲话、
yeah.
对不对？
Yeah, 或者是上帝自己装成阿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天的那一场梦之后、他整个 soft、但是其实最大的关键是后来又两天之后他又做了一场梦，但是这个是一个梦魇，是不是、不是温柔的、
可怕的、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是梦到什么他不说，那我们后来也不要他说，因为我不要他一直回想。
对 对, 对，
我们就是在那个 moment 说，我们把自己就是爸爸你把自己交给主耶稣，我们也都把自己交给主、我们在天上都还会见，然后让主来替我们打仗，打这一场仗，然后让他来替我们解决我们全部的问题好不好。他立刻说好，他完全没有迟疑。
凯西的爸爸后来是在一位牧师启程到东京前突然出现在他病房门口，专门来为他受洗。受洗三天之后，凯西形容爸爸就像拉撒路般复活，从本来身上插满了管子到恢复吞咽功能。后来女儿们给爸爸买来各样的小吃，卤肉饭、土托鱼羹、面线、便当等等。过去几个月，爸爸早就失去食欲，体重一直掉，入院之后就停止吞咽，医院也已经撤掉了营养剂五天，如今却津津有味的一口接着一口吃着孩子们为他买来的美食，晚餐过后还透过病房的 Apple TV 看刘三讲古的福音节目。三周之后，凯西的爸爸被天父接走。追思礼拜时，那位到东京牧会的牧师特地赶回台湾亲自主持仪式，有400多人来参加追悼典礼，场面庄严隆重。最重要的是有许多人，包括凯西爸爸公司的员工，第一次踏进教会，第一次听到福音而决志信主。凯西当初为爸爸向神求的五件事情，神在三周内一一应许。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与行为无关。凯西强调他很感恩能够跟信主之后的爸爸一起经历信徒所拥有的丰盛生命。神真好，让一切发生的刚刚好。感谢您收听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欢迎您给我们建议，也转发分享这个 podcast 节目。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